今天的经文选自创世纪22:1-19，这个是很有剧情的情节，所以我恳请大家与我一起诵读。在读的过程，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去认真的去了解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对白里面所带有的感情。好，请。这些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说：“亚伯拉罕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神说：“你载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它献为燔祭。”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闭上驴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，也劈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。到了第三日，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：“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”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，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，于是二人同行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：“父亲啊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，我在这里。”以撒说：“请看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了？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”于是二人同行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，把柴摆好，捆绑他的儿子以撒，放在坛的柴上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，要杀他的儿子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天使说：“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留下不给我。”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只公羊，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。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以和华以勒，意思直到你必预备，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：“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：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；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。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。感谢神宝贵的话语，也感谢大家的配合，很整齐啊，读的。好，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蒙神祝福的父爱。那在我们中间也是我们熟悉的王志仲牧师，时间交给他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好多人又看到了，非常开心哈。这个今天是父亲节，祝所有在座的父亲们你们好，神祝福你们，也祝福在座的母亲们，你们父亲节快乐。为什么呢？其实这个父亲呢，在我们很多的姐妹的生命当中，做母亲的也承担了父亲的责任，所以说你们 也同样要分享这个节日啊。好，蒙神祝福的父爱，父亲的爱，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种情感。刚才我们读到经文的时候，当儿子呼唤父亲的时候，父亲说了一句话，说什么？
我在这里，
对的。刚才我们歌里面也是这么说，怎么说？我在这里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忘了我们在儿女的身边，我们成天忙于工作，我们成天的忙于我们的事业，在儿子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不在儿子身边。其实子女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产业，比你的事业，比你的金钱重要多了。可是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有的时候在自己的生命当中，在儿女最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不在身边，这是很大的遗憾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来思想这个父爱的时候，我想到了这个歌里面，我在这里。其实我们在这里是个全方位的，是神所要我们摆放的任何地方，我们都在那个地方，预备我们自己去侍奉神。其实养育好子女也是侍奉神啊。这个最近我的儿子也是因为放假从美国回来看我啊。那我跟我儿子在一起时间也很短，就一个多星期的这个时间，我很享受和儿子在一起这样一个宝贵的这样一段时间，非常的滋润。同时我回想我在跟他在一起的每天每一个分享，每一个谈话当中，我依然在做好我的父亲，就是怎么样以我的父亲的言谈举止，我的行动来为他做榜样啊。这个父亲在这个子女的生命当中真的扮演很重要的作用。好，在座的虽然是父亲不是很多，做母亲的很多，其实母亲也可以从神的要我们的父爱的榜样当中学习榜样，你们做母亲也可以从当中的帮助。还有在我们当中没有做父亲的孩子们，年轻的哈 boys， 你又不知道啊，你同样也是，你以后也要做父亲的小孩子们，你们以后也要做父亲的。那个以后做父亲的时候也记住应该怎么样做父亲，同时从在我今天分享这个父爱的时候，你们也从你们的父母的身上，他们的言谈举止当中学习，分析他们的错误和他们正确，为你们的生命做榜样。好，这个控制不了吗？这边还是这个，是这个吧？还没开啊 ？OK， 谢谢，行动迅速，这肯定也是好父亲。好 ，OK， 刚经文我们读了。其实现在的我们看当今的这些世界，世界上有很多的让我们伤心的事情发生，这些事情都让我们感到一些刺痛。好像前年的时候，新闻当中说有一个网吧里面一个儿童，不是有儿童，青少年呢，在网吧里面玩电玩，有几天几夜没回家了。后来父亲满城的找他，在网吧里面找到他了。大家不知道看过这个新闻没有？结果这个父子两个人就在网吧的里面打起来了。最后这个儿子拿出他的身上的匕首，就是那个水果刀，把他父亲捅死了。这件事情看上去真的是儿子的过错啊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让人震撼的事情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？为什么父子在这个关系当中怎么形成这样的一种紧张的局势和气氛？其实大家都知道，他儿子能够在这个时候用刀来戳死父亲，不是这一件事情产生的，应该是一个生命当中一贯的行为，使他们两个人产生彼此间产生了这个 不可解决的矛盾，于是乎在那一刻要用刀子来解决，来爆发出来。你说哪一个父母养育的孩子以后对孩子没有爱的？你看，就是一个小猫小狗抱在怀抱当中，我们都有了一份慈爱的一种情怀，更何况是自己生下来的儿女呢？但是我们看这个我们生下的儿女的时候，特别是中国目前的这个状况当中，都是因为是独生子女哈。我们小的时候怕儿子，父母都是一样，对儿女都是一样，怕孩子凉着了，怕孩子伤着了，出去怕孩子被人打了，被人骂了，在学校里面怕老师欺负了，怕老师的功课把孩子压伤了，我们对孩子百般的保护。孩子在外面出了一点小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做父母的好像自己更受伤一样的，在外面替孩子去出头，替孩子打抱不平。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做父母的哈，如果你要这个你的孩子以后最不成人，要你的孩子最邪恶，你有一个方法你能够成就你的这个心意。如果你要你的孩子以后不是一个对人类有贡献，不是一个正常的生命的一个人的话，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溺爱他。你溺爱他，从小的时候你把你一切的所有他所要满足的东西你都给他，觉得他可以让这个小孩长大以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，成为恶魔。如果你要这个孩子成为一个有责任有事业有生命有爱心的孩子，从小你就要好好的管，精心打造他，好好的教导他，让他在生命当中从小的时候建立一个正确的思想，一个正确的观念，一个有个正确的人生。我看圣经的时候，我常常看神对人的心意，常常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对神常常我们不理解，神为什么你这样，为什么你这样也不敢看顾，那样也不管理，你为什么让人这么样的去经历一些苦难？其实如果人不经历苦难，他没有报恩的心，人不经过苦难，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当中的要哪些要精心，哪些要去回避，哪些要去有作为的。如果人不经过一些打磨的话，不经过一些苦难的话，他不知道怎么样的去保护自己，做好一个正确的人。我常常做个比喻，小的时候我儿子什么都不懂嘛，幼儿的时候他不知道什么叫烫，什么叫冰，你放杯水在那个地方烫烫的放他，他要喝水，你跟他打了一杯水还没有凉的时候，你给他放到桌子上，跟儿子说，儿子这个水不能喝呀，烫。可是那个时候他不知道烫什么意思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说你他不知道烫什么意思，你一辈子也不告诉他烫是什么意思，他长大了以后他可能就是因为不知道这个厉害，去动了火，去动了热水，烧伤了自己，他就不知道。所以说我为了让孩子以后不知道，知道什么是烫，他建立这个对烫的概念以后学习保护自己，我有意把一杯热水放在那个地方。刚刚说那杯水是烫的啊，你不要碰它。孩子都有一个这样的，孩子都有一个好奇心，对不对？你说不要他动的东西他怎么样啊，他就偷偷的去动。你越说他以为这个东西是烫是好事，你放那儿，你一会儿就看他听他哭了，你看他就碰了哭了，你马上就去把他抱到怀里面。怎么样啊儿子，干什么了？水水，我跟你说了是不是，那是烫的东西，这是烫的东西，以后不能动啊。从此以后他就知道什么叫烫，什么叫做不烫，于是乎他就要回避烫的东西。你说你做父亲的，你不让他去经历这个苦难，不让他去那么痛痛的哭一回，他以后就得到不到这个教训。所以说教导孩子的时候要让孩子经历那些苦难，让孩子经历那些挫折，在挫折当中他了解人生，他以后长大了以后才知道什么叫正确，什么叫错误。其实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神是一个最好的父亲，神是一个最良善的父亲，神是一个最有智慧的父亲， 所以这个父亲就常常让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一些苦难，经历一些挫折，在挫折当中让我们了解我们的有限性，于是乎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规范我们的人生，怎么样去顺服他的带领，以至于我们真正能够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去学习顺服，学习他的智慧，跟着他的脚踪，成为他的孩子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树立了真正的父爱的榜样。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圣经上的一个父亲的角色，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在这个父亲的角色当中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命的带领。亚伯拉罕是个好的父亲，他因为是个好的父亲，所以说他给他的子孙带来了极大的祝福，包括现在的以色列人都是他的后代，都是因为他这个父亲他的恩典，他对孩子的作为所造成的。那么我们一起来思想亚伯拉罕的他的一段经历哈。我们看第一段经文，这件事以后神要试炼亚伯拉罕，就呼唤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他说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他献为燔祭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背上驴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，也劈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了。这是一段故事。这段故事说什么呢？就是亚伯拉罕，神要他献上他的儿子作为燔祭。在这个神献要他儿子献燔祭的这个之前，有一段很长的故事。这故事就是亚伯拉罕一直没有儿子，没有儿女。以色列的文化和中国文化非常相近相同，就是一个男人包括女人，他不能生儿育女的时候，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羞耻，因为要传宗接代的，你不能传宗接代，你就在这个家里面就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。父母，如果你是儿子，你不能生儿育女，你的父母就会不喜悦你，因为你不能跟他们生孙子，生他们生重孙子，不能够为他们繁衍后代。如果你是女孩，是个媳妇，也会在这个里面受到家里面受到折磨打击，因为你不能跟你的夫家传宗接代。以色列的文化当中也是这样的，所以一个人不能生孩子是一种非常羞辱，非常让人很困扰的事情。于是我们就看到了，在撒母耳记里面，在撒母耳他没出生之前，他的妈妈哈拉因为没有儿女，所以说饱受羞辱，连他的丈夫为他娶的第二个妻子、第三个妻子都羞辱他，因为你这个做大奶奶的，你不会生孩子。这是以色列的文化习惯，所以说在亚伯拉罕在生命当中，他一直没有孩子。对于他来说，他一辈子都在寻求神这个祝福，神能够赐给他的孩子，能够给他满足他的心里面的最基本的一个做人的、做男人的一种渴望欲望。为了得到儿子，甚至于他们在人生当中还做了一件非常不讨人喜悦的事情，就是他的太太撒拉把他的使女夏甲给了他的丈夫，让自己使女为他的先生来得儿子。那是站在人的肉体的这个情欲的当中去做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人来说，他的太太，我不能为你生孩子，那就让我的使女为你生吧，这也算是我对为你们亚伯拉罕家做了一件好的事情。他站在人的这个血那个肉体的这个传承当中，反正只要是个女的生的，跟你生的儿子都是你的儿子，这在文化当中是没有问题的。可是 这不是神的心意，因为亚伯拉罕不仅是一个守属世界的，要在世界上传宗接代，因为神要拣选他作为神的儿女，要在神的生命当中传宗接代，在神的心意当中成为神的直系的拣选的儿女，来成为神的选民的这样一个后代。所以这个事情不讨神喜悦，因为神已经应许过，我必要应许你生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呢也必然是你的原配的太太撒拉所生的。好不容易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，这个撒拉90岁的时候生了孩子，在这个年龄上生的孩子，你说多么宝贵呀，是不是啊？你说一个晚年生的儿子，当我们幼年生的时候生的儿子，我们有的时候因为年轻不懂事，刚刚十几二十岁的男孩做了父亲的时候，他不懂得父亲的这个价值，他对小孩他也不会那么的爱，他会忽略，因为他自己玩心还很大，他自己玩心很大，而更何况他的生育能力很强，他还可以再生呢，所以他对儿子是不会太在意的，十几二十岁生的孩子。可是你到三四十岁的时候就不一样了，四五岁的时候就更是不一样了。我是我父亲55岁生的孩子，我父亲对我是特别娇惯的，我跟你们说过，我对我的父亲更，我的父亲对我所有哥哥姐姐态度完全不一样，对我就特别娇惯一些，我父亲自己都知道。那我跟大家讲过这个，其实因为我这个是我家里的事，我常常跟别人说，就我最小的哥哥比我大8岁，他16岁的时候出去读书就开始学抽烟了，可是到我父亲去世之前，他都没有在我父亲面前抽过一口烟，而我父亲是抽烟的人，你看他在我父亲面前抽烟的时候他就忍得住，为什么我父亲抽烟他不敢抽烟呢？他怕我父亲，他可以忍得住，他有烟瘾上来他也在忍着。可是当然我在我父亲面前从来没抽过烟，我对烟不感兴趣，但是我在我父亲面前就可以，我对我父亲发脾气，我都跟我父亲耍赖，那在我哥哥姐姐是从来不敢的事情。因为为什么我就这边有特别，因为我是我父亲年老的时候生的儿子，我觉得特别能够了解亚伯拉罕他在100岁的时候生的儿子他是多么的宝贵，是神在他晚年的时候，在他不能生育的时候赐给他的一个宝贝儿子，是他也知道除了这个儿子以后再没别的了，因此他对他的宝贵，他那会是什么样的呵护，那真的是抱在怀里面怕抱紧了把他掐死了，放在床上怕他床上太硬把他给勒住了，那是什么样的一种爱。可是在这个时候神对他发生挑战，什么挑战呢？是要把他生命当中最爱给神，这个是要他的命呢。他作为父亲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他绝对爱世界上一切都可以，但是不能够超过对他儿子的爱，所以他对儿子的爱是应该超过世界上一切的。可是在这个时候神要他把儿子献上作为燔祭。什么是燔祭？燔祭就是用火烧掉，在祭坛上用火全然的烧掉，让这个脂肪在烧焦的时候是燃烧的香气往飘在天上去讨神的喜悦。圣经上说你如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，就这几个字上面大家看的哈，你的儿子，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，这几个字你们反反复的强调，足以见得在亚伯拉罕的心里面儿子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，你的儿子，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。父亲爱子之心天下皆知，完全不可厚非，但是你作为父亲你要好好的做父亲，在儿女的面前 你应该怎么样的摆正你父亲的地位。这是我在今天想跟大家在生命当中发出挑战。如果你要做好一个父亲，你要一个好好的爱自己的儿子，你要该怎么样的表达你的父爱？是儿子是你的所有的一切呢，还是神最为优先？在这个对儿子的爱和对神的爱当中，亚伯拉罕选择了对神。他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，就是毫不犹豫的按神的教导，按神的指示，带着以撒在神所指示的山上把儿子作为燔祭，甚至他都没有跟妻子商量。在这个时候大家知道，如果他跟他老婆商量，这个事就办不成，就没有机会了。那个母亲的心，不管母亲有多大的信心，在这个事情上面就有一个很大的 question mark。 如果我跟我的老婆商量了，我就不可能成就神的心意，不是不可能，可能就很难的成就神的心意，或者是不容易，要吵几天的架，然后拉扯几天，这样我就不能够顺服神的心意，完完全全按神的心意去行。不是他不怕，不是他不没有这个没有这样一个勇气战胜他的老婆的信心，是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来违背神的心意。于是在这样一个最关键的时候，他商量就没商量，带着儿子就走了。这是我从亚伯拉罕的身上看到，就是在做这一个父亲的这一个决，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在说神的儿女的时候，在父爱，在对父的信的爱和对儿子的爱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的拿捏，怎么样的把握？其实在这个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。感谢神，我在经过这个挑战的时候，我的确我不是有意的，当我刚刚信主，1986年刚信主的时候，我听到神对我的恩召，你高兴吗？你幸福吗？我回应神说，我非常高兴，我非常幸福。神就对我说，那个声音就对我说，把你的高兴和你的幸福传递给那些不高兴不幸福的人。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，我真的没有想